弟兄姐妹早安，好，我们继续来看撒母耳记上第29章。那今天看这一章的时候，我想这两天的经文算是都有出现一些比较短的啊，可是这个短就分成三章，那我觉得也很奇妙哦。这个礼拜的晨祷虽然有一天公共假期少了一天，可是当星期三一开始读的时候，就是看到大卫的另外一个新的阶段，或者是生命里面的一个新的篇章。那么所以从本周一开始读晨祷的时候，就看到大卫的一个所谓的心理说那一个不是在寻求神，而是心里面的一个惧怕，一个想法所带来的一个一连串的一个错误的判断。你看到一个没有寻求神，一个错误的判断带来一连串的一个错误的一种的延续错误的这个后果。那来到今天这一章的时候，可以算是整个考验的过程来到另外一个高峰。所以今天短短的这几节经文当中，我把它分两段来看。第一是终极考验终于来到，从第一第二节那边就看到非利士人将他们的军旅聚集在亚佛，以色列人在耶斯列全员安营。非利士人的首领各率军队或百或千挨次前进，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同着雅吉跟在后边。 OK， 你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列队，就是因为非利士人毕竟他们有分布在不同的城市，而且非利士人他们在不同的城市当中其实有不同的首领，所以当年很多这些所谓的王啊，有点像是好像一个村有一个村长，那个村长最大嘛，那就等于是做王这样子。那所以在这个所谓的大卫所跟随的雅吉是其中一个非利士当中的首领，是非利士当中的这个所谓的被称为王。所以他们各自率军队他们的军队有几百人的，有几千人的，所以他们都各自聚集要会合，要来攻打以色列。那这个时候大卫跟他的那600个跟随者是属于列在雅吉这个非利士王的队伍当中的一份子。那你可以想象在这样的一个情景，对大卫来说，我之所以离开以色列是为了要逃避扫罗的追杀，可是当我投靠外邦，投靠非利士的时候，毕竟非利士人也是以色列长期的一个敌对的，只是因为非利士有很多不同的族群在不同地方，所以有一些是过去打过，有一些过去没有打过的，跟雅吉是没有打过的，所以当他来投靠雅吉王的时候，就看起来是 OK 的，所以他们也建立了一个蛮深厚的一个的关系。那么在如今要面对的一个考验是，我现在要列队，在队伍当中，为的是要去打仗，为的是要去攻打我的同胞、我的百姓、我的神所选立的国、我的神的子民。哇，你可以想象，这对大卫来说，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那简直是危难中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危难。不要说我要去攻打我的同胞百姓，就是给我的同胞百姓看到我是跟以色列敌人同站在这里的，我想单单是这个事情应该已经叫他非常的受不了可是如今我们看到他在这个队伍当中，他真的是进退两难，去打当然不是，不打可是又怎么办呢？我现在又是在这个亚吉王的随从的里头，那他真的是处在这种两难之间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他的考验来到一个极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你想如果不是神超自然的手介入这一件事情，他真的当下他讲也不是，不讲也不是，走也不对，不走也不对，真的是处在一个困局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困局。你可以想在他内心的焦虑你尝试想一想如果你是在这个队伍当中，现在你要去攻打你自己的同胞， 是你极不可能，你极不愿意，而且你知道你将来还是要在以色列当中做王的，我怎么可能现在去攻打我的自己人？所以在这种列队在当中，那种的心情这一刻就要出现的，再过不久而已，这一刻就要面对了的。所以你可以想象他当下还有他的随从，他们都知道的，可是当下怎么样呢？来到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的光景。那你看这个光景，这个困难的光景，其实起步就是因为当初不久前，当你在面对人生的一个决定的时候，你当时没有寻求神，只是心里面想就这样去做了了，那结果这一点点的差错带来一连串的后果。那我们回过头来看，当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圣灵忽然间给我一个感动，就思想到希伯来书在9:27那边说，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当我想到这一节的时候，我就在想到，真的今天当一个人如果犯了法，当一个人做了一个错事，当他面对法律的一个制裁的时候，来到一个点他排队正准备要去受审判的那个时刻，其实是非常难受的，非常可怕的。我们当中有几个弟兄都有这样的经验，但我可以想象，真的是你当下那一刻你知道你已经犯错了，而当下你现在被扣押了，你就要面对审讯了，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非常的痛苦非常辛苦所以当我想到希伯来书9:27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今天我们人做了好多事情是没有按照神的心意，甚至是违背神，甚至是作恶，是犯罪的。当这一些事情如果按照圣经所说的，按照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那意味着说当我们有一天如果离开了这个世界，而真的看到了那个白色大宝座，耶稣在那里要审判万民，而我们就在那个列队当中排队准备要去面对审判，而且那个审判那个大荧幕是放出来，我们所行我们所做包括我们所想的都会被展示出来的时候，而我们却没有在这个事情上跟主认过罪，求过饶恕，得了赦免，一笔勾销。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事情，我们当下站在那个时刻，你可以想象战战兢兢，就是我将要面对这个我没有办法去面对的一个永远的一个判刑的时候，你可以想象那是多大的一个为难。所以我就想象当时大卫站在那个情景，其实就好像哇，我为着我过去所做的这个错误的选择，我现在要面对一个我没有办法面对的一个局面。所以你可以想象今天终极的考验会临到在大卫的心里当中，我们现在在读这段圣经好像在看戏这样子，看大卫所面对的一个遭遇。那其实有一天恐怕我们会面对类似的事情，就是当来到永恒的那个审判的时候。所以你看到今天如果我们是大卫，我们可能就会一个想法，哎呀早知如此，我当初就不应该自己擅作决定，我还是要好好的寻求神，依靠神不要用人的血气去做人的决定。所以今天恐怕对我们来说，那一个审判的日子恩典还在，就是那个审判的日子还没有临到，所以我们还有机会继续的回转懊恼我们所做的，再一次的寻求主恩典的赦免，使我们可以重新的跟主恢复那个关系。所以当我们恢复了这个关系，你就知道什么时候我们面对那一刻的来到，我们都可以坦然无惧，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在主面前已经处理好了这件事。所以第一个这段经文头两节就让我们去反省一个我们可能面对的一个终极的考验，所以在一切的事情上要留心。第二，从3一直到11后面这一段就看到一个转机在于什么，转机其实是在于跟神的关系。那在这个地方虽然没有直接说到大卫在这个时刻他做祷告啊，或者他这个时刻有忏悔啊，这个时刻在做什么呢，不知道。但是你可以想象当大卫非常紧张的站在那个时刻， 你想第一个反应会是什么？你将心比心，如果你今天面对做了一些事情，糟糕，被抓住，被揪出来了，然后你排队要去交代，要来面对那个情形，你当下站在那边，你大概不会无所适从的大概不会无所事事的，想东想西，或者是就在那边自我娱乐，应该不会是这样子。当下那一刻七上八下，第一个反应是主啊主啊怎么办，主啊主啊怎么办，我知道错了，主啊怎么办。那我们可以想象大卫的心大概会是这个样子。那么从为什么说这个地方出现一个神的介入的转机呢？因为这个转机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的生命。我们如果说我们回顾大卫的整个过去的人生，其实他一般上都是敬畏神，他都跟神有很好的关系，他跟神是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的，他的心里面有神的属性。所以因为他有神的属性，所以你会看到他的为人，他即使是带刀带枪，他即使是带着一群流氓，他即使是投奔在所谓的仇敌腓力士人的营中的时候，从腓力士王怎么样子来形容大卫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卫的生命在人的面前，甚至在一般所谓的恶人的面前，他们仍然可以给他一个高度的评价。好，从今天的经文当中字里行间，比如说第六节那边就提到，包括这个腓力士外邦的神都会对他说，我只做永生的耶和华启示，你是正直人。他可以这样来形容大卫，说你是正直人。那么下面继续说我看你甚好，你不但是正直人，而且你是个好人。好，所以从外人来看到大卫你很好。那么接下去还说，我未曾见你有什么过失。当然我们知道有些东西是大卫有他的不完全，可是至少在他的主人面前，他的礼貌也好，他的尊重也好，他的处事待人也好。所以当一个人能够形容另外一个人是好人的时候，恐怕不是你对我很好啊，哇你是好人。今天你想象一个人如果对你很好，对你很好，哇你真的是好人。有时候我们还不敢这样讲，因为你是有权位，你是有权柄啊，他会不会是要奉承你呢？他会不会是要讨好你呢？有时候好不一定是你对我好我就会这样看你，而是当我在观察你的时候，看到你处事待人都是这样子的情形的时候，我就会从心里面看到你真的是个好人啊，所以你做事都很好，你是个正直人。所以我们继续看，来到后面第九节那边还说，我知道你在我面前是个好人，如同神的使者一般。哇，甚至会形容他，哇你好像天使。天使给人的一个形容词就是完美的，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好人。那么所以当下当他面对腓力士当中出现了这一些其他的领袖，而当中就有人就受过了以色列的教训而且是知道大卫当中有听流行歌曲的就会听到这首在当地非常流行的一首歌谣就是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所以当他们很熟悉这首的歌谣一看到说，这个人岂不就是大卫吗？岂不就是歌中所唱出的那一个人吗？所以当下腓力士的首领甚至仍然对大卫存有余悸，心中有一种的害怕，因为害怕知道说，既然这个大卫是那一个武功高强能够杀死万万的，所以今天我们有几百个兵，有几千个兵在大卫面前，所以他们深深的感受到大卫一动起来的时候，恐怕他们的头一个个都会被砍下来。所以当下甚至腓力士的首领会说这个大卫可以怎么样跟扫罗修复关系呢？岂不是带着腓力士人的头就可以去跟以色列的王修复关系了吗？所以当下这个腓力士的首领所说的话其实也不是没有根据的，也不是夸大的，是真的有这个可能的。所以当下这样讲的时候，理论上来说我们应该是忽然间所有的腓力士人应该意识到，这个人怎么可以是在我们的队伍当中呢？我们一定要把他消灭掉，或者是来对付他等等之类的，恐怕应该会是这个样子。 可是当中我们看到神的介入，就是你会看到神，大卫的生命一直都保持一个非常美好的生命的品格，生命的见证，以至于在仇敌这一般所谓的作恶的人当中，他们仍然能够看到大卫的好，大卫的美，大卫的这种的良善。所以当下这个亚基王就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善后的处理，就当下就也听了其他非利士领袖所说的，然后就对大卫说，好吧，你跟你的这班跟随者，我看你们就不要跟我们一起去，免得其他的领袖不喜欢你们就是军中就出现了这种不和谐嘛，所以就让他们先休息，然后第二天早晨就回到他们原先居住的地方，就是这里形容说你们明天就回去吧，就是在这个事情里头，我们看到这是神的介入。如果不是神的介入，大卫就是处在那一个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的一个为难的一个困境。可是神这个时候的介入，竟然是用非利士人当中来主动的拦阻了大卫去做这件事，而且让他可以平安的回去，免了这一场的打战，免了这一场的为难，而且是让他能够全然的整个队伍全然的退下。所以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看到神的儿女们要有一个眼光，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真的不是一天一次某一个时候，而是时时刻刻。而时时刻刻跟神的关系怎么彰显出来呢？是彰显在我们每一天的处事待人。你面对人，你面对环境，你去到不同的地方，你面对不同的人，神在我们的里面所给我们的，所改变我们的，所形成的怎么样的一个生命，我们活在不同的群体当中都是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当我们这样活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是一个为神而活。所以当你为神而活的时候，其实神的眼目在看。所以当你在面对一个困境一个困难的时候，神不知道吗？神不是不知道，可是神为什么当时没有出手呢？大卫已经经过了好几关了，为什么没有一开始就出手，不要让他去到非利士人的当中呢？你又看到神又是一个你在这个事情上你既然不寻求我，你按照你心里面所想的 OK， 我给你体会一下，如果你不是跟随神，你用你自己的想法来做你的决定的时候，你会看到你的路越走越窄。真的大卫越走越窄，窄到一个地步，哇，很可怕，真的不知道怎么走，走不下去了。所以你会看到神常常会许可他的儿女去面对一些考验，是因为我们过去的一些错误的选择，错误的决定，所以以至于我们面对一个很困难的一个考验。可是当我们的生命仍然持守说我是属神的，我要活出神的生命，不是说我现在来到了非利士人那管他的，我现在已经在非利士人，也没有以色列的同胞看着我就是我们都在非利士了，那我们就过非利士人的生活，我们就做非利士人要做的事情，好像是可以这样子。可是当人如果是这个样子的时候，你会看到就是真的你就砍断了你自己的路，你就越走越没有路。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当下因着跟神的这一份的关系，所以神的怜悯仍然临到。所以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哥林多前书10:13所说的，你们所受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我就看到这个事情真的就是发生在大卫的身上，他现在面对这个试探是真的是来到一个地步很困难，可是困难来到一个点的时候，神为他开了一个出路，这个出路以至于他可以从当中回转，有一个回头路。所以我就看到说真的是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怜悯，神的怜悯就在于人要认定他跟随他，否则的话仇敌一心是想置人于死地的，可是神却是常常会为人开一些出路， 叫人能够在关键时刻能够被拯救出来。所以我们看到悔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命，如果不是的话，恐怕就会神会任凭人继续走这样的路。好，总结今天的这一章，就看到一个及时的回转，重建关系，就是跟神的关系是要保持，然后你就会看到神的恩典就会让你在面对你的错误的路而错误的管教到一个时间点，神就会给你开出路。所以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就把关系处理好关系好了，你发现什么都好；关系如果坏了，你就发现你再有成就，其实你还是苦的。你发现关系，无论是跟家人、跟朋友、跟所有的组织弟兄姐妹，关系一好，你发现你就活在快乐里头。当该关系开始出问题，其实你就很多东西你做得再好，你就会发现酸酸的，你会发现苦苦的，你会发现是很辛苦的。而所有的关系当中，你会发现神是终极的关系，只有跟神的关系是好的，你发现我们就有了能力，或者有了一个智慧，或者有了一个生活的方向，可以在其他的事情上也跟着做好。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在我们的人生里头紧紧的依靠，紧紧的抓住，好让我们经历怜悯人的神是时时会施出怜悯的手，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祸患。好，今天这段经文我就分享到这里。